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来时平稳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我是得法20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下面我说说在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瘟疫发生后自己的修炼体会和救人经历。第一部分，亲情挡不住。庚子年正月初一，我去同修家看下午2点钟的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5点多钟看完后，又和同修聊了几句，到家天就黑了。一进屋我就愣住了，这么晚了，他们怎么还没走？儿媳张口就说：“这个家就你这个妈叫我们操心，干啥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外孙说：“姥姥，你可别乱跑了，武汉肺炎可凶猛了，得上就致命呀。”孩子他爷爷在一边风趣地说：“家有事你找不着他，打电话给他，电话在床上响着。”女儿接着说：“妈，小瑞指儿媳说的都是真的，你外孙子从上海连夜赶回来了，以后你就在家待着，别出门了。”儿子瞅瞅我没吱声。天哪，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看看大家的表情，对我来说好像开家庭批评会。初二我开始在家学法看书，待了2天，我想老这样待下去我能待得住吗？心里这个急呀，我总到小区门口去张望。老伴儿说：“让你出去你找的人在哪儿？”外边都是保安带红袖标的，还有各单位公务员把守，出门都得登记。除此之外，整条街都是静悄悄的，你救谁呀？我就让资料点的同修帮我打印些正式法的竖挂、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我在家做。资料点的同修很支持我，连夜就给我准备好了。丈夫也帮我做大法好的竖挂、车挂，做了一大麻丝袋子，几百份有关肺炎疫情的传单、小册子，还有明朝刘伯温预言节选等。因为我老家资料点的同修去异地带孩子，周边的同修不能及时拿到正式法的资料，于是我决定给他们送去。第二部分，师父就在身边。我们小区是一个大型的小区，公交车站就有三个门。封区后，中间小铁门就锁上了，东西大门各有10几名公务员、保安把守。一天早晨，我用自行车把这些东西推到离我家远一点的小门。早晨人少，保安看我推这些东西不让我出去，让我从西边大门出接受检查。西边大门看守的人更多，怎么办？这些正式法的东西连小区大门都出不去，怎么救人？别提我多难受了。丈夫提醒我：“你到超市门口看一看。”我快速赶到超市，超市门口挂着“疫情严重，请走正门接受检查”。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于救度世人。”我豁然开朗。我想在中间小铁门能把货递出去，我忙跟丈夫商量说：“明天中午人多，你帮我从中间小铁门把这些东西递出去，我在外边接。”路上要是叫不着车怎么办？我给师父敬香时求师父说：“弟子如果打不着车，请您帮我。”第二天，我们两口把这些资料用单车推到中间小铁门，老伴儿把东西递到门上，我在外边接过来。这时出租车也到门口了， 我心里感动地不断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悟到正实法的事，只要你用心去做，师父就帮你，师父就在身边。几十里的乡村小路没碰到一个人，只有这一辆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快到村庄时，在村口的十字路口有一辆大拖车横在道上，五彩纸绳横跨两边，高音喇叭喊着：“大义当前，外地车辆行人不得进村。”没办法，我只好下车扛上资料，绕道来到村里。见到同修，同修忙问我：“你咋来的？”我说：“是师父安排车送我来的。”同修看到这个不寻常的大礼包，开心地笑了，说：“真好。”第三部分，众生的觉醒。封闭20多天的大吉，正月26就要开业了。我前一天和妹妹同修说：“明天上集去发肺炎疫情传单，救人去。”妹妹说：“不通车咋去呀？打车去，人能等咱吗？”我说：“钱上找呗，多给他钱。”第二天，我们姐妹俩打了个出租车，带上救人的资料。上车后，我们就给司机讲真相。司机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并接受各种大法资料。到了集市，我们带上资料，穿梭在人群中讲真相，发疫情小册子。大部分人都非常认可，也有的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大胆，有瘾啊？”还有的人嘲讽我们说：“坐车不花钱吧？你咋不去武汉救人呢？”我没有被带动，善意地回他：“武汉有武汉的大法弟子救。”路边停着一辆大型摩托车，车上绑着大卷塑料，还有毛毯，右边还绑着一把大扫帚。我走上前忙搭话：“兄弟，你买这么多东西，家离这儿远吧？”他说：“几十里路。”我说：“给你看看这疫情小册子传单吧，这都是真事儿。劫难来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能保命。”他问：“管用吗？”我说：“管用。病菌虽然是活的，但它是不好的东西，诚念这9字真言，就能发出宇宙正的能量，把病菌杀死或使他逃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天下一副最好的灵丹妙药，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他回说：“哪有神啊？”我说：“你天天在神的护佑下生活，太阳、星星、月亮、大海涨潮、落潮，这不都是神吗？”他听着乐了：“哦，我明白了，你多给我几份吧。”我随口问他：“你屯儿有超市吧？”他说：“有啊。”我说：“你拿到超市叫大家看。”我把剩余的真相资料都给了他，他一边往车垫子底下放，一边说：“谢谢你，谢谢你。”还说：“我们山里人也有救了。”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他上车后，我对他说：“慢些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安全第一。”他向我招招手，高高兴兴地飞奔而去。这时我们姐妹俩往道边走，准备找车回家。一直在道边等着的司机径直把车开到我们身边。年轻司机深有感触地说：“大姨，像你们这样的人现在能有多少啊？大义当前还想着别人，今天我等你们这半天，我也不多要你们钱了，算我为你们大法弟子尽一点力吧。”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大意下，听真相为何应成为生活的第一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中共病毒横扫世界，夺去众多生命，科学无力招架，病因、病理、传播途径、免疫方法等让人类一筹莫展，人们认识到宇宙的神秘莫不可测，也有世人开始向神祈祷，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效果不明显。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一如既往，认为明善恶，出良知，驱邪向善，选正义，认同真善忍是得救的关键，原因是身正驱邪气，有品德，有正气，有同情心的人品性无私，身有正面能量，能提高抵抗力，而畏思畏力的临时抱佛脚求保佑，心灵和行为得不到改变，神佛爱莫能助。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不愿意听真相分析，除了仍中毒和畏惧于中共邪恶，迷于无神论进化论外，主要还有几种心态误区。一，害怕被洗脑，因为历史上上过共党太多的当，认为法轮功学员也是在搞宣传，一切说唯有自己如何好的宣传都令人警惕的防备，如果利用疫情那更要防备，政治手段或经济营销等让人见过太多了。二，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是在泄私愤，又没替其他受迫害群体抗议，不管哪点都与自己无关。三，认为思想上的事情虚无缥缈，可有可无，锻炼身体的方法也很多，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意义，吃了饭闲着的。四，担心会搞个人崇拜。五，历史上遇过太多的打着真理的学说，后来证实很多都是假的，认为自己已经看穿一切。六，受中共宣传误导，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反华被利用了。七，不求甚解，误认为法轮功是新出现的信仰，不像基督教或佛教、道教经过历史检验和证实的，连对真善忍都不敢了解，也不知怎么判定。八，现在无神论里出不来，没有信仰，认为共产党是不好，科学也不能完全相信，但不能由此说人一定要信个什么，了解真相做出选择能免疫，科学原理在哪儿，凭据在哪儿，对不可知的事物和现象没有理性推理证据，不敢轻易接受。怀有前面六种心态的人，其实一直误解着法轮功学员。其实法轮功学员在陈述修炼与生命的一种事实，他们认为修炼后自己身心健康提升的美好感受，不能自私独占，应与人分享，别人也应得到这份美好。但是中共的谎言和暴恶迫害让人心变坏，品性自私，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身体素质会差，在天灾人祸或瘟疫中就容易招来祸害。那么从这点上来说，他们的讲真相就是在救人。人活着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怎么能说是在搞宣传和闲得没事干呢？往大处说，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也在维护全中国甚至人类每个人应有的健身权、言论权、知情权，在守护人类的良知与正义，延续未来。而且他们是在自身被迫害严重，拿着自己的有限收入，在无求回报地做着这些事。至于说反华，在历史和现实中破坏中华文化、杀害中国人、破坏中国自然环境、出卖中国土地的恰恰是共党，就是近代史侵略中国的力量，也是与共党入侵有关的。法轮功学员是真正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恢复者，法轮功学员因为自身生命境界的升华，所以对法轮功是感恩的，是尊敬的，与世俗功名利益崇拜不一样，与中共政治下的个人崇拜更是完全不一样。退一万步讲，就是崇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世人不崇拜科学家能有科学的进步吗？追星族不崇拜影星能有影视娱乐业的繁荣吗？学生不崇拜老师能学习好吗？况且 法轮功学员不讲世俗功名，只重视个人心性提升的。至于怀有七八两种心态的人，还是对法轮功不了解，只凭想象。其实法轮功里面提到过传统的文化和正信的内容，都是有历史程序的。一门深奥的修炼法门，不可能只用三言两语概括，只有用真心凭良知去了解分析，才能知道真机。疫情凶猛，造成的损失无法估算，人命关天，血泪降临，没有选择机会。未来需要继续，历史关键时刻，听真相不应成为首选吗？何况不花你一分钱，不求你给任何回报，切莫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过万重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困难向内找，效果大不同，即一次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6日。近期中国大陆哈尔滨疫情严重，我与 RTC 平台的同修也利用网络向该地区民众讲真相。我发现这次拨打与上次武汉疫情期间拨打情况不一样。当初中共对武汉野蛮封城，民众普遍处于恐慌和无助之中，大部分人都容易接受真相，做三退。如今，中共病毒在全世界疯狂蔓延，海外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飙升，而中共刻意隐瞒中国感染病毒和造成的死亡人数，制造一种大陆成功控制了瘟疫的假象，同时把责任甩过海外，这些都给民众听真相造成阻碍。这段时间拨打哈尔滨的电话很艰难，接通率不高，听的人也少。当然，这些并不能阻止海外同修救人的步伐。向内找，悟道，前段时间把三退的数字看中了，执着三退数量，今天就改变自己吧。今天打电话就要以讲清真相为主，今天就劝退了一个党员，这通电话我讲了一个小时。开始这个人是很激烈的负面反应，对大法的不理解和误解太深，我就耐心地和他讲大法真相，对方就让我讲讲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感悟，于是我给他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学法20多年了，修炼前身体如何的不好，修炼后所有的病都痊愈了。我感激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单位里，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单位的40万房款，但是自己不要，单位发错工资，我把多发的钱退了回去。这么多年，在国内那种残酷镇压下自己的不易，因遭受迫害，曾经有半年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等等。我说，如果不修炼，单位的那笔巨款凭什么不拿？该给我的，我又没偷没抢。单位多发的工资，我为啥要退回去？就是因为大法师父教导我们不失不得的道理，不得不义之财。我懂得了这些道理，我拿了不该我得的，我心里不忍。又讲了中共编造所谓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苏联怎么解体的等等。最后我说，如果我和你讲的这些在哪些方面冒犯了你，你不要记在法轮功身上，更不要记在大法师父身上。师父就是教导我们做好人中的好人。如果我哪些话不妥当，你别介意，请别误会法轮功这个团体。 最后这位接听者态度180度大转弯，完全明白了真相，很感动，不仅退了党还感谢我，真诚祝福我幸福平安，万事如意。在这过程中，我自己控制不住地哽咽落泪。其实这通电话，这位接听者在成全我。我以前从没有这么费心思地去讲真相，多半用在追求三退数字上。只要用真心去救人，就能融化对方那块顽石，消除他心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真正的使对方明白，就能破除邪党的谎言。把一点体会写出来，希望对疫情期间讲真相的同修能有一点参考作用。让我们一起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多救人。
请听文章，大疫来时，法上清醒，救人不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大年初一就已经感受到武汉疫情的严重，正好打电话拜年，很自然地告诉对方念九字真言。自己总觉得灾难与修炼者无关，没有往更深处去想。初二出门讲真相，也没觉得异常。后来行人越来越少，走在街上时不时会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空落悲凉的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会是这种感觉呢？没往深处挖，想到有一天给同修送资料图中，看着方圆几里的空寂，竟生出一种肃杀的感觉，顿时一种无形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一下又警觉了，这是怕的影子，物质翻出来，不要解体。20年的风雨磨砺，法在每个大法弟子的心灵深处都扎了根，怎么能被外在的环境带动呢？这又是一个大的天象，大法弟子更应该在法上理清，全力救人，兑现大愿，按师父要求做，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三件事。随着小区四周各村封闭，原来学法小组不得不暂停。于是我和本小区的同修结成一组，每天大量学法。先是系统学习各地讲法，不间断的背法。随着学法深入，同修之间加强交流，心越来越稳，正念越来越强，该如何做就越来越清晰。先从本小区做起。各种小册子里面夹上疫情折页，二人分工合作，前后分开，几天就铺了一遍。过程中也是修去人心，加强正念的过程。由于疫情，好多楼门紧闭着，开始没意识到，回来发正念，第二天门全开了，正念跟得紧，前一个不开门，等从另一个门下来，关着的门就开了。发最后两个楼时，我负责的楼有电梯，很快发完了。回来看见保安正在小区转悠，说有人发东西。我意识到同修肯定没发完，不能让保安走，拖住他。想到非常时期得和他讲真相，先讲疫情，顺着讲法轮功，等到确认同修回来了，我就回家了。这下自己心里打起鼓来了，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负面思维，各种人心都上来了，想着想着，一下正念上来了，知道怎样，啥时候了，还不愿意暴露身份，怕，思，去了不要，堂堂正正才是神，才是大法弟子，这些拜物瞬间解体。小区做完了，我们开始走出去，买来塑料袋， 把单张折好放进去。因考虑到疫情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这样能让人觉得干净、安全些。人少的时候以发放为主，车筐、汽车挡风玻璃上，看见人根据情况能讲就讲，不能讲就发，三言两语告诉念九字真言。后来有了二维码破网软件，就搭在一起发，效果很好。发誓说，给你一双慧眼看真实世界，这是一个最优秀的中文网站，绝对正能量，给你带来光明和希望。这个网站能打开你心灵一扇窗。如果时间许可，根据年龄需求，可粗略做一下介绍新唐人电视中的节目，引导他们认识这个网站，获得真相，也提醒保存好网址，以免二维码失效。随着疫情爆发，小区越管越严，悟道不能承认这种封锁。是啊，大法弟子这么大使命，怎么被他封住挡住呢？这不是旧势力变本加厉的毁人伎俩吗？发正念解体这种封锁，让救人的路畅通无阻，这样一连几天都能顺利通行。有时两三个人把门，心里求师父，每次都会有一辆车出现在眼前，骑着电动车尾随其后就进来了。这样除开始挡了几天，以后基本没有耽误救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你有救人的心，会安排各种方式把有缘人送到你身边。有一天出去顺便取钱，在路上行人极少的情况下，一个来回竟退了八个人，其中包括两个党员。过后我想不出这八人怎么就到了跟前。有几天连续做梦，每天梦里都出现一两个同事，非常清晰。悟到了，白天就电话智慧和他们讲疫情，告诉念九个字，他们都听得懂，让人感受到法的玄妙和师父的慈悲。对不明真相的同事和家人，利用开始几天在家的时间，整理了一个号码簿，让同修发到网上。做完又觉得应该让海外同修先给武汉众生打，疫情不重的应该往后放。两个多月，由于和同修形成整体，扎扎实实学法，用心做好三件事，感觉到心性的提高，身体的变化。原来安逸心、怕心，人的观念阻挡，救人有时懈怠、被动，如今只有紧迫感、责任感。这一段孩子不在跟前，每天就是三件事，排得满满的，身体更不同以往。现在外边人多了，觉得边走边讲边发比较好，每天一走几公里一点不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身轻如燕，好像又回到十年前最好的状态，背个包自如穿梭在宇宙天体之间，做着最神圣的事。3月26号，按既定路线出发，边走边做。过去人多有障碍，现在法的力量巨大，责任明确，不好东西不知不觉没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走过去。两边门市大多开了，见门就进，不接受的很少。路过物流市场，车辆很多，人们忙碌的装卸货物，讲有些困难，那就发二维码和折页，很简单，三言两语一会儿就发光了，后悔没多带一些。来回讲退了七个人，两个多小时正念十足，收获满满。这么多年讲真相有个习惯，回来要发正念，让资料神起来，让每一句话能打入微观，让有缘人得救。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